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9年6月17号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古丽播报。
美国企业将在听证会上发声，反对特朗普在对中国加征关税。任正非表示，他低估了美国制裁的冲击力，预计华为将大幅减产。香港学运领袖黄之锋出狱，立即敦促林郑月娥辞职。北京重申继续大力支持林郑月娥。内地媒体对香港百万人大游行保持沉默，北京指控外媒煽风点火。香港数百名继续示威者今天早晨结束堵路，和平撤离。核武器报告显示，全球核弹数量减少，但更加先进。日本对美国所说日本邮轮遭袭击为伊朗所为深表怀疑。第53届巴黎航空展览开幕，波音737危机受关注。法国高中毕业会考今天在学间的罢工中启动。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再请古丽详细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美中贸易战的影响正在逼近美国本土。据法新社报道，美国企业主打算在周一6月17日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举行的公众听证会上发表意见，反对美国政府计划在对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有关详情请听记者夏荣的介绍。
报道称，周一在华盛顿进行为期七天的公开听证会期间，美国公司因会警告政府，该关税将导致企业裁员、利润损失和市场份额下降。虽说美国钢铁和铝生产这些行业受益于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并大力支持关税，但大多数的行业都要求不要对他们所依赖进口的产品课税。在美中停止贸易谈判后，根据特朗普政府的征税计划，尚未受当前关税措施影响的3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将面临 25% 的关税。新关税一旦生效，将意味着美国每年购买的所有超过5000亿美元的中国货物都要被课税。周四在给特朗普的一封信中，数百家美国公司，包括零售业巨头 Target 和沃尔玛，警告说新关税可能会损害200万个工作岗位，并使得美国的 GDP 增长减少一个百分点。战略研究和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的专家评估，新的税收可能会对消费者产生更大的影响。他告诉法新社说，与以往不同的是，如果这些措施在七月份生效，许多产品的价格会立即上涨。我认为公众会有强烈的负面反应。法新社又指，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在6月下旬在日本举行的 G20 峰会上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找到解决的方案，但外界并不看好美中元首会晤能够达成何种协议，充其量这两个人只会同意恢复讨论，缓解市场的紧张情绪。
以上是夏荣的介绍。在美国和其他地区面临制裁的中国电信巨头华为，预计在2019到2020年将减产300亿美元。这是华为创办人任正非周一6月17日在深圳宣布的消息。法新社说，这一减产相当于华为年产量的三分之一。该集团在2018年的销售额达到7212亿元人民币，等于953亿欧元。任正非今天在华为总部会议 上将华为比作受损的飞机。他称华为将在2021年恢复增长。华为因为涉嫌为北京当局从事间谍活动而被美国及多个国家列入黑名单。华盛顿已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华为集团提供技术。对于世界第二大手机制造商华为来说，这一措施是非常大的打击，因为华为智能手机需要美国制造的电子芯片。另据路透社今天报道，华为 CEO 任正非表示，低估了美国制裁的冲击，预计今明两年华为的收入将会降到1000亿美元左右。任正非周一在深圳总部称，华为没有料到美国禁令影响会如此严重。美国政府指控华为产品可能使中国政府能够监视美国的通讯活动，所以将华为列入黑名单，实质上等于禁止美国企业与华为做生意。这项禁令迫使多家企业限制或暂停与华为的业务关系，其中包括谷歌及英国芯片设计商安谋。任正非周一表示，华为智能手机的国际出货量将减少 40%， 但他并未具体说明时间范围。据彭博周日的报道称，华为已经在为智能手机海外出货减少40%-60%做应对的准备。任正非表示说，我们没想到美国在战略打击我们的面如此之广泛，不仅是打击零部件供应，还禁止华为参加很多国际组织，不能跟大学加强合作，不能使用美国成分的任何东西，甚至不能跟有美国成分的网络连接。不过任正非表示，华为将不会削减研发支出，尽管这类支出料将冲击公司的财务，而且华为也不会大规模的裁员。香港大约200万人大游行第二天的周一，香港雨伞运动领袖黄之锋出狱，他立即呼吁各界展开更大规模的抗争，敦促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辞职下台。他并要求林郑立即撤回修订逃犯条例。法新社说，此时正值示威民众思考如何继续对林郑保持压力之际。香港周日616黑衣大游行要求林郑下台，并撤回旨在向中国大陆引渡的送中法案条例。据游行的主办方民阵说，大约有200万人参加了昨天的游行。22岁的黄之锋今天6月17日在服刑一个月后获释。路透社说，他刚一出狱即表态说要加入到抗议恶法的运动当中。他说，撒谎者林郑月娥现在必须下台。另据脸书一个视频显示，黄之锋说，我们要尝试通过公民抗命和直接行动，让全世界国际社会都知道，香港人面对习近平主席和林郑月娥的压迫不会沉默不语。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于2014年参加占领运动，在旺角阻碍执法警方清场，遭控免释法庭罪，当时他只有17岁。法庭在2018年1月宣判他3个月监禁，他上诉，香港高院将3个月刑期减至2个月，现在他相当于服刑一半即出狱。中国政府今天重申将继续支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法新社发自北京的报道说，在香港近200万人参加大游行的第二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向媒体表示，中央政府将继续大力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林郑月娥。林郑月娥被认为是对北京当局言听计从的香港特首，她在周六宣布暂停推动向中国大陆引渡法案，并在周日晚上为引发大规模抗议表示了道歉，但香港示威者要求林郑月娥辞职并完全撤回该条例，而不是暂停。尽管北京已表示支持港府暂停送中法案的决定，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周一重申，香港这些示威活动并不代表香港的一般舆论。当被问及北京是否仍然认为香港人的反送中大游行是外国的阴谋时，这位发言人说，外国政府和政客自2月份该法案提交立法会以来采取了火上浇油的行动。 中国内地绝大多数媒体对香港一周来发生两次百万人反送中大游行保持沉默，而针对西方媒体的大幅报道，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今天谴责西方媒体煽风点火。据香港官媒的报道说，中国外交部驻港特派的公署负责人指控个别媒体是罔顾事实。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周一发布报告指出，截止到今年一月，全球核弹头总数量比2018年初减少，但是更加现代化。请听劳拉的报道。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今天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到今年年初，包括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和朝鲜在内，总共拥有约13865枚核弹头，比2018年的年初减少了600枚。但是与此同时，这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继续提高核武器的现代化水平，特别是中国、印度、巴基斯坦还增加其核武数量，扩大核武器库的规模。该研究所负责调查的高级研究员凯尔告诉法新社，全球核武发展总趋势是减少数量，提高质量，有更加新型的核武器，但是以美国和俄罗斯为主的这两个核武大国继续拥有 90% 的世界上的核武器，而且他们继续寻求核武器的现代化，让人担忧。美国和俄罗斯在2010年签署了新的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也是在该框架下，最近几年全球核武数量有所下降，但是该条约在2021年到期，目前没有任何相关的严肃讨论，因此对该条约的延长不抱乐观。特别是美国今年2月已经决定退出中程导弹条约，俄罗斯也跟进，这让全球控制核武数量受到压力。2020年是签署不扩散核武条约50周年的纪念年，这也是让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世界上核武数量明显减少，大约为7万枚左右。前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各国认真对待核裁军，他指出，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朝鲜发出一个负面信号。该报告指出，朝鲜制造核武速度加快，而且朝鲜核武器的计划和发展都不透明。
以上是罗拉的报道。日本对美国所说日本邮轮袭击是伊朗所为深表怀疑，请听法广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对于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伊朗期间的6月13日日本海运公司国华产业运航的邮轮等在伊朗海域的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到袭击，美国指责这次袭击与伊朗有关。16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指出，不可置疑，伊朗怀着明确的意图攻击商船，情报机关拥有很多的资料和证据，世界可以看到这个证据之多，并表现出期待日本与其同调，但是日本对此深表怀疑。安倍首相在14日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30分钟的电话会谈，在电话会谈中，安倍表示，无论是来自哪方面的攻击，都强烈谴责。安倍在会谈中没有谈及攻击的主体，没有和美国同调。共同通讯社6月17日报道说，多名日本政府消息人士近日透露，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的邮轮遇袭事件，日本政府并不赞同美方关于伊朗参与袭击的说明，正在要求美方出示证据，其背景原因是日本方面认为美方的主张缺乏说服力。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这是法广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因2014年占中运动入狱的香港民主派人士黄之锋，在两个月监禁后，今天周一出狱。他一出监狱就投入到反送中的示威活动，要求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下台。他说，他将立刻和大家一道参加大游行，反对逃犯条例修订。黄之锋对国际传媒指出，林郑必须下台。他说，如果林郑月娥恋战不退，将会有更多的民众加入战斗行列，直到拿回我们的基本人权和自由。据香港立场新闻报道，黄之锋表示，在狱中看见林郑月娥受访时流泪，但当你流的是眼泪，香港人流的是血，林郑没有资格再当香港特首。黄之锋还严正要求港府撤销对6月12日警民冲突的暴动定性，要求政府停止拘捕示威者，如检控的话，这会令香港有更大的反扑。香港当局周一清理并开放政府总部附近的道路，周日按组织者统计，有200万的香港市民身穿黑衣举行了大游行，反对逃犯条例修例。按照这个规定，北京将可以到香港拿人。在616大游行对港府没有完全撤回修法表达不满后，我们注意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如果特朗普总统在本月底举行的 G20 峰会上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将会提出香港的人权问题。蓬佩奥是在周日接受福克斯电视台访问时做出这一表述。到目前为止，美中双方还没有正式敲定特席会。特朗普曾表示，如果习近平不愿意会面，他将会进一步增加对中国产品的关税。中国方面一直没有就特席会做出正式的回应。另值得观察的是，《环球时报》英文版上发表了一篇署名Thomas von Wing Poland 的评论文章，直接提到16号的大游行把矛头指向美国。这篇文章说，香港的反修法运动具有美国参与挑起的颜色革命所有的特征，包括长期在当地培养所谓的民主派反对力量，直接或间接地进行资助，通过媒体宣传或者专家顾问支持反对运动甚至起义。如果政权发生改变，就会支持民主派。文章叙说，在香港也许最后这一条不适用，但是前面几条都清新可见。这些反对派的最终目的就是通过搞乱香港向北京施压，这也是华盛顿企图遏制中国崛起的一种努力。再来看看路透社的分析，路透社认为北京让步并非出于倾听民意，而是为了保住香港独特的经济和金融地位。尽管林郑月娥表示推动修订逃犯条例是她的决定，但中国政府也积极支持这项政策。然而，香港人民反送中的抗议的强度和广度超出林郑月娥和北京的意料。反贪力量不仅限于民主倡议人士，更非少数激进港独支持者，而是所有对中国司法体系不信任的人。路透社先前曾报道，早在逃犯条例修订草案送交审议前，一些香港大亨已经开始将资金从香港移往新加坡，令人想起1997年香港回归前的资金外流潮。保守的商业界也几乎一开始就表达修法恐引发民众疑虑，金融市场随之走软， 更糟的是，美国政治人物威胁将重新评估香港的独特地位，这恐怕会对港人从签证到贸易等生活各层面产生影响。更关键的一点，只有香港股市可以提供中国企业纽约或伦敦以外另一个获取国际资金的独立管道，这让北京既能维持对国内的资金管制，又不致令中国企业无法取得实际资金或外国投资。所以说，路透社强调出，对中国共产党而言，目前保住香港的金融地位，仍比加强对香港政治掌控的渴望更重要。北京就算能对民怨充耳不闻，但显然无法不听从钱的声音。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Dale 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接着下来我们播出的是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6月17日星期一出版的法国各报关注的国内及国际新闻焦点内容分别有：法国总统马克龙面对社会危机及欧洲大选结果调整政府工作方向；极右翼民族团结党已将目光瞄向明年的市政选举；环保党派的发展前景；一年一度的中学毕业会考拉开帷幕，以及脸书推出自己的加密货币等。香港反送中大游行的情况则是受到各报关注的中国话题。费加罗报在头条新闻位置刊出港人周日继续举行大规模游行的画面，同时标出尽管当局做出让步，200万示威者继续挑战北京的标题。报道指出，尽管特区政府宣布暂停修法，仍有大批民众周日继续走上街头，要求取消修法，并要求特首林郑月娥下台，同时揭露了警方的暴力行为。根据组织方披露的数字，约有200万人参加了周日的示威活动，但是警方数字显示参与者约为38万。该报随后利用两个版页的篇幅报道了香港的示威活动以及相关的情况。报道引述香港问题专家林和利的观点，指出习近平在本次香港事务中丢了脸面，林郑月娥则被指为替罪羊。报道指出，红色皇帝掌权以来首次面对街头压力做出了让步。2014年导致香港中心瘫痪的雨伞革命之后，中国领导人从未做过任何妥协。随后他在2017年向港人发出警示，任何企图挑衅中央政府的行为将被视为跨越红线。因此许多观察人士曾纷纷认为，中国主席本次将继续坚决捍卫具有争议的送中法案。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系主任高静文表示，面对香港民众、地方以及外国企业界人士的强烈反对，国际社会的普遍批评之声，北京政府要求香港特首放弃修法，尽管林郑月娥仅正式宣布暂停修法。费加罗报指出，周六表示支持香港特首暂停修法决定的北京政府似乎从一开始是支持修法的。根据多名分析人士的观点，北京认为林郑月娥未能有效地管理本次危机，没有预先考虑到政治后果。目前北京希望尽快恢复香港的平静，并将把责任归咎于香港特首。这一点从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的表述中不难看出。周五，刘晓明表示，北京从未指示香港修例，这次修法是港府自发行为。对此，高静文认为，鉴于示威者至今提出的要求仅限于取消修法及特首下台，北京政府则可以认为，本次运动的矛头并不指向中共当局及习近平。回声报也刊出长篇报道，介绍了香港的局势。报道指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再次遇挫，她宣布暂停修法的决定，并未能平息民众的情绪。在报道周日大游行消息的同时，该报刊出对香港浸会大学教授高静文的访谈内容。高静文认为，香港特首不能公开表示取消送中修法，但这项法案将像2003年推出的国家安全法一样，无声无息地消失。当年这项法案的推出引发香港50万人上街示威。 港府随后宣布推迟审议，随后又决定暂停审议。16年后的今天，此一法案再未被提及。回声报还刊载了巴黎蒙田研究所特别顾问莫瓦西的一篇文章，阐述了香港局势将影响整个亚洲命运的观点。今天出版的《解放报》《十字架报》和《人道报》也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周日香港大游行进行了报道和分析。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现在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王珊主持的美国专题，跟您谈美国注视着香港。
香港6月9日爆发103万人反送中大游行，抗议港府修订逃犯条例。12日数万学生和市民包围立法会大楼，阻止议员进入，启动逃犯条例二读程序。15日有香港人以跳楼自尽的惨烈方式明志。16日近200万港人再度上街，要求撤回逃犯条例，特首林郑月娥下台。全世界都在关注香港，美国更是密切注视香港局势的发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国会两党领袖都对香港局势表达关注。特朗普总统说，香港百万人示威是他所见到的最大示威，希望香港人能够跟中国妥善解决问题。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特朗普总统将在 G20 峰会上与习近平谈香港人权问题。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说，就像当初的天安门镇压事件一样，香港目前的情况令他心碎。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麦戈文和共同主席卢比奥13日联合提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议案，要求美国政府每年认证香港的自治状态，检视香港的人权和民主标准，从而决定是否维持香港所享有的特殊待遇。这个待遇的核心是把香港作为一个独立关税区来对待。在香港主权1997年回归中国之前，美国国会曾通过香港政策法，此法案认定香港在实行一国两制的前提下承认香港独立关税区，把香港区别于中国大陆，支持香港人权、民主与自治，保障香港生活方式及美资在此国际金融中心与自由港营商，并且香港回归后，美国没有取消香港市民的入境免签证待遇。如果逃犯条例通过，香港等同于中共治下的中国大陆任何一座城市，美国给予香港的所有特殊政策和待遇是将取消。东方之珠坠入南海，香港变臭港，这里就用得上那句话，自作孽不可活。香港未来的劫难源于港府修订逃犯条例，此条例如果通过，中共就再也不需要越境抓捕如铜锣湾书店员工这样的罪犯了。所有中共不喜欢的港人都将被引渡到大陆审判关押，几乎每一位香港市民都可能成为罪犯，任何批评中共的香港媒体人都会被认定触犯了煽颠罪，引渡回大陆。作为香港人核心价值的香港法治将与大陆的恶法接轨，香港的一国两制便提前成为一国一制了。中共为什么急于消灭香港的一国两制呢？因为香港一国两制的存在，哪怕仅剩下 1.5、1.2， 对中共来讲也如芒刺在背。且不说香港在一国两制下尚存的司法独立和没有被完全扼杀的言论自由，中共必欲除之而后快。就是每年十几万人悼念六次屠杀死难者的维园烛光晚会，也不为中共所容忍。而且中共已经意识到，当今世界局势陡然反转，美国与其盟友正形成共识，反击中共对西方的经济与意识形态侵袭。未来美中文明的冲突、意识形态的对决，一个重要的战场就在香港。
消灭了香港的一国两制，就消灭了中共身边的这个战场。美国人看到香港在未来美中较量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和价值，所以美国两党、白宫与国会、美国的媒体都对香港的局势做出迅速反应。香港女特首林郑月娥16日宣布停止修订逃犯条例，这不但因为迫于港人抗争的压力，也迫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香港的反送中远未结束，这是关于香港命运的决战，牵动着世界范围的美中较量。美国将继续密切关注香港，美国不会听凭香港的一国两制毁灭在中共手中。
法广简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pages 单斜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单斜线1556770057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RFI/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4092401。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节目之前，我们现在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美国企业将在听证会上发声，反对特朗普再向中国加征关税。任正非表示低估了美国制裁的冲击，预计华为将大幅减产。香港学运领袖黄之锋出狱，立即敦促特首林郑月娥辞职。北京重申继续大力支持林郑月娥。内地媒体对香港百万人大游行保持沉默，北京指控外媒煽风点火。香港数百继续抗议者今天早晨结束堵路，和平撤离。核武器报告，全球核弹数量减少，但更加先进。日本对美国所说日本邮轮遭袭击是伊朗所为，深表怀疑。第53届巴黎航空展览开幕，气候升温和波音737的命运受关注。法国高中毕业会考今天在学间罢工中启动。现在欢迎您收听由爱娃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友好，气候应急和安全问题，以及波音的明星机型737 MAX 飞机的危机，将占据参加今天开幕的第53届巴黎航空展的专业人士的思维。据法新社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上午出席展会开幕式，并与航空航天界的重要角色见面。这很重要，因为这一行业在法国雇佣的员工有35万人。此外，马克龙还要见证开发未来法德战机的框架合同的签署。按计划，马克龙乘坐空客军用运输机到达巴黎北郊的布尔热举办的航空展会，并观看由法国巡航队参加的飞行表演。马克龙还陪同防长帕利和德国、西班牙的两国防长见面，三位防长正式签署未来空战系统的开发框架协议。最近，马德里加入了这个由巴黎和柏林主导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框架协议的目标是在2026年开始研发一种新型战斗机，并为在2040年左右开始实施的未来空战体系铺路。新战机的研发由法国的达索航空公司和空客主导，还包括军工集团、法国的泰雷茨集团、德国的亨索尔特公司以及西班牙的英特拉公司。本届全球航空业的盛会应该说是在航空交通发展良好的大环境下举行的。未来20年，世界航队的飞机数量将翻上一番。据波音公司的估计，将有44000架飞机投入使用。 但是环境恶化的压力将推进系统替代航空煤油的燃料以及机身建材，或是未来飞机的外形等一系列技术进步推到了本届全球产业大佬的中心。业界人士呼吁为建造更清洁的飞机加倍努力，以便在2050年达到二氧化碳排放量减至2005年一半的水平。这当然还是在与日俱增要求保护环境的新一代年轻人坚决抵制飞机而选择其他污染较小的交通工具的大请示下。此外，航空运输至少占据了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2%。 根据欧洲环境署的数据，空运中每位乘客每公里285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远远超过了其他运输方式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对制造厂商而言，布尔热的展会通常是空客和波音两大公司竞争订单数量的机会，但是今年波音公司比较麻烦，在其推出最新的中程机型737 MAX 发生两起空难事故后，所有投入使用的这一机型的飞机自三月起就被禁飞，而且暂时没有解禁重新起飞的日程安排。所以波音公司最担心的是怎样重新获得客户的信任。就此，在航展开幕前夕，波音的总裁米伦伯格对记者表示，我们的工作是赢得并重拾公众信任。他承认客户的信任已经受到近期事故的影响。要知道，印尼狮子航空和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两起空难造成了346人的死亡。此外，尽管波音应宣布对长途飞机的一些项目的推出，但是就订单数量来讲，本次航展并不乐观。波音公司总裁冲说，我们参加本次航展专注的是安全问题。他强调制造商来这里与客户交谈的重要性。法新社指出，总部位于西雅图的业内巨人波音目前正在努力纠正 MCAS 系统，这一防止空转系统被认为是两起空难的原因，但是波音公司一直还没有提交对该系统的修改内容，而修改是对737 MAX 机型飞机重新获得飞行认证的必须。美国联邦航空局在五月就这一飞机与来自33个国家的民航当局举行了会议，但是未能达成共识。与会者在散会前并没有就结束飞机禁飞给出日期。在短期内，如果波音公司延长对这一机型的减产，每月只造42架而不是从前的52架飞机，那么就会威胁到波音公司的下线供应商。波音的欧洲竞争对手空客公司目前每个月生产60架中程 A320 飞机，并设定了在2021年的中期每个月生产63架的目标。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谢谢您的收听。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芳华主持的国际纵横。
听众朋友，美国加大对伊朗的制裁，中东紧张格局也随之升级。华盛顿拒绝延长对伊朗石油购买者的制裁豁免，将伊朗革命卫队定性为恐怖组织，并开始对阻止伊朗做好军事准备。这些措施正在推动伊朗经济走向崩溃。自去年以来，伊朗石油出口已经从每天250万桶减少到不足130万桶，可能会进一步下降。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不久宣布，为了应对与伊朗加剧的紧张局面，继派遣航空母舰林肯号和轰炸机前往波斯湾地区之后，又在中东地区将增加部署大约1500名人员，并将绕过国会出售81亿美元的武器给沙特以及中东其他盟友。美军的林肯号航空母舰与 B-52 轰炸机在中东进行了联合演习，其中包括模拟的攻击任务，以因应来自伊朗的威胁。 这场在阿拉伯海举行的联合演习包括林肯号航空母舰搭载的 FA-18 战斗攻击机和 E-2D 空中预警机等。美国空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项演习强调美军内部联合部队的相互操作性。在演习期间，B-52 轰炸机与林肯号航母的舰载机进行了多次的联合训练，以期改善在多个水域中的作战技术，其中包括空对空训练、排成队形飞行、模拟打击任务以及捍卫国家资产等。B-52 是一种亚音速长程战略轰炸机，自1955年起在美国空军服役至今。该轰炸机能够携带超过31,000公斤的武器，作战范围超过了8800英里。它的反舰和布雷能力使其成为协助海军进行海上侦察的一种非常有效的工具。伊朗则回应说，美国此举威胁到了国际和平，伊朗有导弹和秘密武器能够击沉美国战舰。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巴盖里曾经表示，伊朗并不谋求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希望保持海峡的畅通。巴盖里说，伊朗对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负有责任，伊朗不希望关闭海峡。不过他特别强调，如果敌人升级敌意，我们也有能力封锁海峡。伊朗曾经多次表示，如果伊朗石油无法出口，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报告，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和地区政治局势升级，给中东各国带来了经济挑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伊朗的经济今年将有6%的负增长。伊朗正面临美国经济制裁的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公布的报告中说，估计伊朗的通货膨胀将超过4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估，伊朗经济继去年萎缩 3.4% 之后，今年将继续再萎缩 6%。 伊朗是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沙特阿拉伯。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今年4月称，伊朗并不谋求与美国进行军事对抗，同时表示他认为特朗普也不希望挑起冲突。扎里夫称，特朗普似乎打算通过加大对伊朗的经济压力达成一项协议，让伊朗放弃核计划以及停止对地区盟友提供军事支持。但扎里夫认为，以色列、沙特和阿联酋的领导人以及特朗普政府中的一些人正试图诱使特朗普卷入另一场中东战争。扎里夫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曾经说，这些人的做法不是采取边缘政策，而是在为冲突做准备。扎里夫还强调了战争的风险，这些风险可能来自白宫的误判，也可能是伊朗敌人的某种挑衅。另外，扎里夫表示，面对美国加大制裁力度，德黑兰正在考虑回应的措施，其中就包括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扎里夫说，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已经成为选项之一，而且伊朗当局有着大量的选项。去年夏天，在华盛顿准备退出伊核协议之前，德黑兰方面就曾多次威胁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伊朗是这份1968年出台条约的缔约国，该条约只承认5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并要求这5个国家不将核武器转移给非核国家，也不援助后者研发核武器，同时也要求非核国家不制造、不接受核武器。目前，全球只有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南苏丹没有签署该条约，朝鲜则是唯一的签署之后又退出的国家。有报道说，伊朗已经建立中东地区最大的导弹军火库，主要分布在伊朗境内，其他则归叙利亚、伊拉克、也门等地区的代理势力掌控，包括黎巴嫩的真主党。对伊朗而言，导弹系目前核阻敌方与捍卫自身的重要手段。对于限制其导弹计划的相关提议，伊朗都坚决反对。近年来，伊朗致力于提升其导弹和火箭的射程并提高精确度。截止到目前为止，伊朗仅在若干场合自行发起或者是通过当地代理势力有限度地运用导弹对抗对方，包括以色列国防军空袭叙利亚之后即以导弹攻击位于葛兰高地的以色列军队。 半岛电视网的一篇文章分析了美国和伊朗各自的问题，指出在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前，他就称奥巴马政府谈判的伊核协议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协议，一旦他上任，他就会退出该协议。去年五月，美国政府退出了伊核协议，并向伊朗提出了12项要求，这是不可能的名单之一。美国希望伊朗结束其所有的核计划和导弹计划，从叙利亚撤军，停止他在伊拉克、阿富汗和海湾地区的破坏稳定的政策，并停止支持珍珠党以及哈马斯和胡塞武装这样的武装团体，作为谈判新核协议的交换条件。文章评论说，如果伊朗对其中任何一个要求回答是，那么没有人会比美国人自己更惊讶。这些要求基本上等同于伊朗的全面投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波尔顿在去年九月的联合国大会会议期间明确表达了这一点。他说，如果你越过我们，我们的盟友或者是我们的伙伴，如果你伤害我们的公民，如果你继续撒谎欺骗，是的，你确实会付出代价。至于伊朗方面，德黑兰没有利用核协议的意外收获与西方关系的正常化来重建其经济和国家，而是将其在该地区的侵略政策翻了一番。在过去的几年里，伊朗一直奉行破坏其邻国稳定的宗派战略，并赋予叙利亚的阿萨德和伊拉克的马里基等权力。他还发动了针对沙特的代理战争，使也门和黎巴嫩等国家陷入瘫痪，并利用像伊斯兰革命卫队这样的军事集团来破坏阿拉伯世界的反对派。伊朗进行地区霸权的战略已经适得其反。为了遏制伊朗的中东野心，许多阿拉伯国家现在不仅与美国站在一起，而且还接近伊朗的大敌人及以色列。就中东地区是否会爆发大规模战争的问题，中评社最近的一篇社评指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矛盾冲突是不可调和的。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伊朗占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扣押美国外交人员，伊朗和美国的关系就已经彻底破裂。虽然伊朗政府和美国政府曾经多次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渠道沟通，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和伊朗的关系非但没有改善，反而在不断的恶化。社评称，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可能性正在增加，这是因为美国已经向地中海和波斯湾地区派出了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并在波斯湾地区已经部署了大量的美国军队。就伊朗问题，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年六月初在瑞士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我们准备无条件进行谈判，我们准备与他们坐下来谈。蓬佩奥同时表示，美国将继续根本扭转这个伊斯兰共和国。蓬佩奥还呼吁伊朗终止浓缩铀，并关闭重水反应堆。他要求伊朗彻底公布之前的所有军事核计划，并永久性的、可核查的放弃这些计划。不过，伊朗官员拒绝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提出的美国和伊朗无条件对话的提议，称该提议相当于文字游戏。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在访问英国时也曾表示，美国对伊朗动武的可能性永远存在，但是他依然表示还是宁愿与伊朗领导人鲁哈尼坐下来谈。特朗普在接受早安英国电视节目采访时表示，伊朗在他刚上任的时候表现极为敌对，当时特朗普称伊朗是世界头号恐怖主义国家。特朗普指出，唯一的一件事是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国际原子能机构最近发布的季度报告说，伊朗政府继续遵守了2015年达成的核协议，没有预约协定中的关键的限制范围。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专题节目《国际纵横》。
现在欢迎收听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罗拉主持的法国译文欣赏。
各位听众，位于巴黎西郊的凡尔赛市，六月进入一年一度的莫里埃月，从6月1日至30日期间，经典传统戏剧曲目和各种改编剧目以及音乐舞蹈等300多场演出在凡尔赛的不同地点登场，把戏剧表演与其他艺术表演呈现给更多的观众。而且多年来每年6月举行的凡尔赛莫里埃月也逐渐享有阿维尼翁戏剧节前奏的美誉。2019年6月举行莫里埃月戏剧节，据戏剧节主办方表示，上演节目将继续秉承创新理念，通过350多场不同的演出，让更多的普通观众在昔日的皇家剧院和庭院中可以欣赏到戏剧表演，让遍布凡尔赛全市的几十个节目举行地点都成为观众、曲目和艺术表演者们汇集和互动的平台。主办方估计会像去年一样，2019年戏剧节目期间预期将有观众约10万人。凡尔赛市长同时也是莫里埃月创办人弗朗德瓦兹·马吉耶尔在1996年首次创立莫里埃月活动，到目前为止一直担任该活动的艺术总监。他向媒体表示，举办莫里埃月的目的是分享法国的文化，尤其是在象征着法国精英的凡尔赛皇家城堡里演出各种推陈出新的初创曲目，意义更加重大。马吉耶尔强调，创办莫里埃月的宗旨是更多的面向大众，在尊重传统戏剧的基础上上演莫里埃的剧目，而且在简单搭起的舞台上用一种新的形式传播戏剧表演艺术。从最初开始，莫里埃月就面向大众，绝大部分表演是免费开放，除了在位于该市著名的凡尔赛宫的演出之外，节目表演遍布全市的8个社区，共有60个地点。今年继续保持走入社区、免费、娱乐性和传播戏剧经典的宗旨。在剧团和剧目的选择上，凡尔赛莫里埃戏剧节更着重推选优秀年轻的首创剧团，而不只是局限在某个大明星的演出。今年有40多个戏剧团参加戏剧节的活动，让大家感到与通常的戏剧节演出略有不同。在凡尔赛更加侧重寻找新建的剧团、年轻的演员，让人更加耳目一新。大家知道，如英语的代名词是莎士比亚的语言，而莫里埃是法语的代名词。这也是因为莫里埃这位法国戏剧之王与凡尔赛有着历史的渊源。那是在17世纪，大戏剧家莫里埃是在法国以太阳王自居的路易十四的凡尔赛的宫廷里演出，使他成名。他成为御用话剧家，而让他许多戏剧传世。虽然戏剧节命名为莫里埃月，但凡尔赛戏剧节同样上演其他剧组家的作品。2019年，如坏学生剧团推出的新剧《大明星》，主要由青年人担任主角，在6月16日免费上演。另外，一个叫做皇家工厂剧团推出埃菲尔铁塔与其他人的对立，也赢得了不少好评。当然，为了向法国戏剧代表的莫里埃致意，戏剧节期间每周二主要上演莫里埃的原创剧目。另外，俄罗斯是今年莫里埃戏剧节的嘉宾国，上演19世纪俄罗斯作家陀思纳耶夫斯基的《白痴》，另外也继续上演莎士比亚的剧目。在今年的莫里埃戏剧节期间，也举行与戏剧相关的系列研讨会。另外，除了上演戏剧外，莫里埃戏剧节期间也属于一场音乐的盛会，有上百场交响乐、演奏会、合唱团等专业或者业余的演出同时进行。一些戏剧节专业人士评论，6月在凡尔赛举行的莫里埃月可以作为7月6日至26日在法国南方城市阿维尼翁戏剧节的前奏表演。不少年轻的剧团首先在凡尔赛上演他们的新剧目。 凡尔赛莫里埃乐因此有了阿维尼翁戏剧节前奏的美誉。当然，与阿维尼翁戏剧节更加国际化的趋势不同，凡尔赛的莫里埃乐大部分表演是免费的。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凡尔赛的莫里埃戏剧乐。
现在欢迎您收听由古力播报的最新消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将出访朝鲜。据中国官媒报道，习近平定于本周四和本周五访问受到国际制裁的朝鲜。法新社说，习近平此行的时间点是在他与特朗普都出席日本二十国集团峰会之前的一个星期，此时也是新加坡特金会未能就朝鲜契合达成协议一年以后。中国作为朝鲜当局的主要盟友，也加入了国际社会为迫使平壤放弃核武器而对朝鲜实施的国际制裁。法国今天6月17日正式启动高中毕业会考。根据惯例，第一天的考试是上午考哲学，下午是高二预考法文。74万考生今天早晨到学校参加考试。今年法国高中毕业会考的最小考生只有11岁，最老的考生77岁。尽管法国学监宣布罢工，但法国教育部宣称考试正常进行。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美国企业将在听证会上发声，反对特朗普再向中国加征关税。任正非表示低估了美国制裁的冲击，预计华为将大幅减产。香港选举领袖黄之锋出狱，立即敦促特首林郑月娥辞职。北京重申继续大力支持林郑月娥。内地媒体对香港百万人大游行保持沉默。北京指控外媒煽风点火。香港数百继续抗议者今天早晨结束堵路，和平撤离。核武器报告，全球核弹数量减少，但各价先进。日本对美国所说的日本邮轮遭袭击是伊朗所为表示怀疑。第53届巴黎航空展览开幕气候升温和波音737的命运受关注。法国高中毕业会考今天在学间罢工中启动。习近平本周将出访朝鲜。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力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苏慧念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播出由 Eugénie 所演唱的 Pu Danse 这首法语歌曲，来遥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下次空中再会。
Une image souvent trop sage sans un mot, je m'efface.Prendre de gants, ma confiance en suspens. C'est comme une bouteille à la mer qui n'arrive à personne. Un long périple en solitaire, tout ça me désarçonne. Je m'incline sur la colline, tant de troubles magiques.C'est un
indécent comme ça me descend et m'abîme lentement. À personne un long périple en solitaire, tout ça me désarçonne. J'entendais les cris sourds qui résonnaient tout au fond de moi, au fond de moi. Je danse sur le bruit de tambour, je ne suis plus la même qu'autrefois, même qu'autrefois. Dans son temps.